属地。然后我们再看第四十章，第五章第五节，四十章第五节后半句，他用干粮抢，厚一杆高一杆啊。我想这个我们读到这么多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到底我们读了以西结的圣殿，我们也明白了，我们大概有了概念了，我们先要问说，到底这里面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圣殿的规模，从这个规模，从它的尺寸，从它的法则，从它的样式，从它的形状，还有包括出入之处，那莫非圣灵要教导我们一些什么。所以呢我想我们就把它综合一下，我们和大家很简单的分享一下。那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读到以西结书，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以西结圣殿它重要在启示些什么。那它一共有四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分别，那么这个也就是殿的法则。我们已经讲过了，事实上呢这个圣殿广场的墙是500×500，但是墙的高度不过只有一杆，所以如果是一个只有高度是一杆，它的重点不重在防御，它的重点是重在分别。所以到了42章最后，我们才晓得原来呢，当这道墙盖起来以后，墙内的是圣的，墙外的是俗的。所以你还记不记得42章最后20节，他说他两四面四围有墙，长500宽500，为要分别圣地与属地。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以西结这圣殿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分别的原则。我们晓得在古时候，在皇宫里面有很多的杯，什么人都用，每个人都用他的杯，但有一个杯和所有的杯都不一样，那个杯只有皇帝喝的，皇帝用的。所以那个杯呢，我们普通称它做御杯，因为这个杯特别分别出来，只是归给王来饮用的，所以那个字中文叫做御，啊，御杯。所以这表示说它是属于皇帝的。那么同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把它用在神的事情上，我们晓得不错，世界上有许许多东西，现在的神特别把它分别为圣了，归给他了。所以圣在圣经里面它的对面是俗，圣的对面不是罪。我们普通因为把圣洁和污秽做相对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圣的对面乃是俗，俗就是普通。现在呢你看见什么时候神把它分别出来就特别了，只要是神分别出来它就是圣的，只要神没有分别出来它就是普通，就是俗的。比方说吧，当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你知道那一次的呼召，事实上那个呼召是把彼得从世界许多人里面把他分别出来，因为按照他自己的本相，他不过就是泥土，所以他是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像普通人一样，是普通人的儿子就是了，他不过是一块泥土。所以也许这块泥土就是在提比亚海边，提比亚海边不知道哪一块泥土。那么不错，彼得来到地上，所以这个泥土呢也出现过在地上，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大家就忘记了，因为你是一块泥土，我也是一块泥土，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普通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主呼召了彼得，结果你看见彼得就被分别出来了。那从此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彼得，如果那一次主不呼召彼得，彼得很可能还是很成功的渔夫， 他曾经出现在这地球上，也许不过是几十年，然后他就如飞而去，谁也不知道有一个人叫他彼得。所以那次主呼召他，那从此以后，这个彼得和所有千万个彼得都不一样，他变得特别了，他变成归给神了。所以呢，他是分别为圣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圣经称我们这些人就是圣徒。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就叫着圣徒。不光圣彼得、圣保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的。不是只有几个人他好像变成圣人了，然后教会 封他做圣人，不是的。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以是圣的，因为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分别它有一个基准的。现在当你来到圣殿广场的时候，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墙里是圣的，墙外是俗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分别的原则。那弟兄姊妹，尤其是讲了殿的法则，就是四十章那里说，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而且不要忘记，那个山呢已经超过万山，超过诸山，而且超乎万岭。所以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圣殿是把它摆在最高的山上，没有一个山比它更高了。因为它是至高的，所以它是至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看见吗，本来的圣殿可以摆在从前的摩利亚山，但是不够圣。我们等一等就明白了，为什么神所要求的就是要让圣殿完全被分别出来。所以呢，你看见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然后你看见洼洼地地，你看见所有的高山小山都要铲平，然后呢，你看见所有的洼地都要填满，那就证明说这个地球的板块经过神的移动和搬动以后，那最后呢，你看见那个摩利亚山本来还低于橄榄山的，现在它能超乎橄榄山，能够超乎万里。现在那个不光是最高的地方，而且也是最广的地方。神扩充西乃山的度量，这个摩利亚山的度量，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有一座圣殿就摆在那里。那圣殿摆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在天下人间，那圣殿是特别神把它分别出来的，所以它不止在最高的山上。当他被分别出来的时候，所以圣经说他是至圣的，至圣的。你比起整个全天下，比起耶路撒冷城，比起所有的地方，他都是圣，他是都最圣至圣的。所以讲了至圣，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那个圣达到了最高峰了。所以什么叫做圣殿呢？圣殿就是讲到圣的时候，神是把它摆在最高的位置上。那么这个特别是在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好了，为着达到这个目的，神要做一番的工作。我们这些人都是俗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土气。这个土气实在说来就是俗的，很普通的。现在很多人呢，我们这个很多人现在从这里回到大陆去，那从大陆人的眼光来看呢，这些人不光是讲话是洋里洋气，但是穿着呢很可能是土里土气，因为可能还赶不上大陆的穿着。所以这就给我们看的，什么叫土呢？什么叫土？就是俗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以西结的圣殿里面，神有一个法则，他有一个法则，只要在这个以西结圣殿里面，一切都是分别为圣，而且神的要求是至高的，是至圣的。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我们许多时候满意次好的，但神要的那是上好的。许多时候人不能更好，就是因为他的次好做了他的拦阻，叫他不能够更好。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那个圣殿所在的位置是最高的位置，但是呢 你要知道在所罗门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个时候的圣殿有多高，所罗门的皇宫也有多高。所罗门的王宫跟圣殿是一样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在同样的一个圣殿广场里面。我不是跟弟兄姊妹提过吗？到了希律的时候，就在所罗门王宫所在的那个地方就盖了皇家的住了。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个圣殿跟王宫根本是贴隔壁的，根本就是贴隔壁的。所以你看见吗？每次如果是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以色列人这个外邦人就是外国如果要来这个夺取以色列的话，那当然他们第一个要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所罗门王宫，所有的金子宝座都在里面。所以等到他们把王宫里面东西裸去的时候，圣殿就遭殃了。为什么？因为根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所罗门的命运所王宫的命运跟圣殿的命运是一样的。所以请记得，这是什么？这是摩，这是什么？这是这个所罗门的时代。所以所罗门的时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圣殿的位置跟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要做一个工作，要做什么？做分别的工作。那这是最难，因为这是传统，你不要忘记。我在这里顺便多说一点啊，这个浦东到底什么西安，西安到底是什么说的，我们浦东读旧约圣经会糊涂的。实在说来啊， 我大概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这个耶路撒冷啊，其实说来呢是两座山，这个两座山都是南北向的，中间有一个山谷叫做中央山谷，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假定说你把耶路撒冷像钟一样，好了，六点到十二点这个是个中央山谷，然后呢就把它分成东山跟西山，那么十二点到六点这是东山，然后这边是西山。那么东山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摩利亚山，这是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是哥哥塔山，最北的是哥哥塔山。然后呢到了中，到了下来一点，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叫做圣殿山，其实都是摩利亚山。不要忘记摩利亚山是个山脉，哥哥塔是跟摩利亚山的，摩利亚圣殿山也是摩利亚山的，所以那个整个是一个大的山脉，从南一直到北的。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势呢，从高慢慢慢慢往下面倾斜，最后呢它慢慢的就到了山谷，山谷表示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么就在靠近山脚那个地方，那一部分的摩利亚山圣经称它做锡安山。那么这个就是大卫那个时候所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大家讲到耶路撒冷城有三千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从大卫把这个把打什么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个时候开始算起，所以三百年。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城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城根本在摩利亚山的山脚底下，而锡安山呢乃是所有耶路撒冷众山里面最小的一个。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我很兴奋呢，因为有人告诉我说这是锡安山，因为耶路撒冷现在有一个地方叫锡安山，其实它的锡安山是西山，我刚才所说的东山跟西山，西山有一部分，那么靠近希律王宫那一带，那么那个地方呢叫做锡安山。那么我到了锡安山以后，我就很高兴呢，因为圣经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那我心里就告诉自己，你看我能登耶和华的山，现在我来到了锡安山。那么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平安，我觉得还是靠不住，因为传统的东西是常常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跑到修道院里面去问一个修士，我想问问他们这个总是对的，因为大家告诉我们说这个锡安山呢是后来的，不是起头的。所以现在我后来我才懂，这个是天主教的锡安山，这不是圣经里面的大卫的锡安山，不是。所以我就问这个修士，这个最公平了。然后修士告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现在所踩这块地方，这个山所谓的锡这部分到底是不是锡安山？他说不是的，他真正的锡安山呢不在这里。那我结果我说不在这里，那我就往高的地方看。他说你的方向都是错的，你要往低的地方看，最低最低的一个山。他说你看你往山谷看， 看到那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部分，就是摩利亚的山脚那个地方。那么1967年以后，这是考古学一个很大的发现。你如果读1967年以前的书，包括什么 Edersheim 啊，包括许许多多你能找到的参考书，告诉你锡安山都是在西山，没有说在这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到，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还没有回来。所以现在自从1967年以后，真正的发现锡安山在哪里，锡安山根本就是那一座最小的那座山。那么你知道这个锡安山，据他们告诉我们，这个锡安跟希罗亚池子在原文是很靠近很靠近的声音。所以简单的来说，希罗亚池子所在那个地方就是锡安山。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考古学家能够证实给我们看到说，那个地方现在有很多出土很多东西了，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就证明说，那的的确确就是大卫在3000年前，那么他就是在那个整个橄榄山，不是整个这个摩利亚山最南端靠近山脚那最小的一座山，那么那座山呢，就是当初最早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所以呢，那个叫那个时候叫什么，叫锡安的宝藏。所以你可以说锡安的宝藏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耶路撒冷，这是最早最早的耶路撒冷，这个城本来就在那里的。但是后来弟兄姊妹，你知道，但事实上呢，后来这个圣殿盖在哪里，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上。所以现在我们就问了，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锡安山呢？那在简单来说，在圣经里面呢，锡安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摩利亚山呢乃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这是很清楚，特别是在大卫的时候非常清楚的。最后你知道是大卫找到那个基地的，对不对？而他找到的基地刚好就在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山，所以很明显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什么北边，很清楚在北边的，在城外根本在北边。那么然后呢，最后是谁把他圣殿建起来的呢？是罗巴，是谁呀？是所罗门把他建起来的。所以所罗门果然在那个大卫所看见的基地，就是个圣殿广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大概是四方形，不是现在长方形，所以就在这个摩利亚山呢，就在那块阿尔南河场上，结果呢你看他就建造了什么，耶和华的殿，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很稀奇，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所罗门呢就把他的王宫就建造在他的旁边，所以事实上呢，他们是在一个基地上，事实上呢，他们东东在摩利亚山头，不过一个在南边一点，一个在北边一点，如此而已。所以现在大家懂吗？本来呢，只要大卫所在的地方就叫做锡安。那么现在问大家，如果所罗门的王宫就在摩利亚山上，就在这个同样一块基地，那么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就叫做锡安。所以可见呢，到了所罗门的时候，锡安是从什么，是从本来原来的锡安山那个地方搬到哪里，这个锡安代表什么，就搬到什么，搬到了摩利亚山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就用锡安来代表整块地方，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可以指着摩利亚，也可以指着摩利亚山说的，神拣选了锡安，神愿意住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在这里不说锡安山哦，是拣选锡安，因为锡安的意思就是指着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那么神拣选了锡安，现在因为大卫的宝座，就是所罗门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已经搬到了摩利亚山，所以神拣选了锡安做他的居所，一点都没有错的。但圣灵很仔细，圣灵没有说神拣选的锡安山，不是，锡安山就是最小的那一座山，没有错。所以从此以后呢，圣经就用锡安来代表了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从所罗门圣殿开始，圣城的故事和圣殿的故事是一个的。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说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就是围绕着这个基地，然后慢慢扩充的，这一原来的本来在这里，现在慢慢扩展到这里，然后多到这里，这一块整个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圣殿山是神，圣殿是分别为圣的，不错，是在山上，不错，但是有一个东西和它一样高的，有一样东西和它根本紧贴在隔壁的，那是谁呢？那就是所罗门的王宫。所以要记得，你读圣经你要问出来，到底什么是神当初原始的旨意，什么是后来因着历史的因素加上去的结果，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呢，我们看见了，在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分的，或者说圣殿跟王宫根本就是贴隔壁的，没有分别出来，所以你显不出它是至圣，显不出来。所以这就是普通所说政教合一的原则。什么时候一政教合一的时候，政治一版图一沦陷，你看见圣殿就跟着遭殃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你看得出来很清楚的，很清楚。每次耶路撒冷沦陷，他们的目的其实根本没有想到圣殿，他们的目的根本是想到要这个以色列的财富，那当然是所罗门的宝藏，你知道应该藏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所罗门的宝藏就紧贴着圣殿的缘故，所以呢，你看见什么时候这个王宫惨遭涂炭，圣殿也跟着遭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件事情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神要怎么做呢？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神对这件事是怎么观感，怎么说的。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40章第六节，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第40章第6节是接着前面五节，前面五节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回来了，神的荣耀回来了，他回到了不同的殿，不再是所罗门那所殿。为什么？下面有一点的解释，然后你就看见说现在呢有殿的法则，现在神做的事跟从前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靠近新耶路，快靠近新天新地，神的旨意快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不错，在早期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在整个的圣摩利亚山上，一面有圣殿，一面有这个有一面有所罗门的王宫。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神怎么说，特别讲到神的荣耀回来以后，你看他有一个 comment， 他有个评语，那就是第6节，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你看见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君王，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在这里，在这里为什么玷污了我的圣名呢？因为有人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然后下面怎么说？第8节，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现在你懂得神不满意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你怎么知道？因为当时所罗门的王国根本就是圣殿的贴隔壁的，所以现在我神呢用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很仔细很生动的形容，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然后下面神抱怨说，他们与我中间紧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你看见他说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那意思就是说等到神荣耀回来以后，我的门框和他们的门框不在一起，他们的门槛和我的门槛不再挨在一起， 而且我和他们中间不能光是仅隔一道墙，不是的，不能。神要做分别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心意。那么神怎么做呢？神要把它分开，神要把这两个东西完全的把它分开。所以最后到了十二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么根据以西结告诉我们，城在什么地方？在圣殿的南边，很清楚的。本来呢两个是合一的，是连体的，那现在呢你看见说圣殿就完全被分别出来，就跑到了圣城的南边去了。所以这件事是谁做的呢？这件事神自己做的。神怎么做？神要做分别的工作。在人来看，这两个浓得化不开，但是现在一刀神切进去的时候，你看见圣城是圣城，圣殿是圣殿，而且圣殿是至高的地方，也是至圣的地方，没有人能和他摆在一起。你知道彼得的难处在哪里？彼得说了糊涂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我们的主。他们 彼得的错错在哪里？他把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主耶稣第一，然后也许摩西第二，以利亚第三。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至圣的，没有人能和他放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这是彼得大错特错。所以有一朵云彩把他们遮住了，他们不看见别人，只看见耶稣。这一次也是圣灵做的，用一朵的云彩把主耶稣和他的和主耶稣的仆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完全把他分别出来。所以现在你看见主耶稣是至圣的，你们要单单的听他。所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别的建筑物，没有看不见王宫，你只看见神的殿，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原则什么原则？这个原则是分别的原则。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原则呢？不错，许多东西你看见，许多东西我们觉得它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常常把它所放的位置是一般高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如果我们今天制造偶像的话，有的时候你看见神的仆人就取代了主的位置，有的时候不是圣经怎么说，是某某人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如果有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放在一个位置上，弟兄姊妹，你看那就失去了分别为圣的原则。圣殿永远是至圣的，永远是至高的，是高不可攀的，因为圣殿乃是属于神的儿子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见说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不出这个原则，那个时候你读圣经，所罗门的王宫跟那摆在一起，你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那是历史，那个不是教训。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这个圣殿乃是用神用图画来画给大卫的，那在这个图画里面很明显的那个基地是在北边的，不是在南边，根本你知道根本就在城外的。所以根据神当初的旨意，圣城跟圣殿本来就是应该分开的，而圣殿所在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位置，他的圣不是普通的圣，不是平凡的圣，他的圣乃是至圣。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殿的法则。所以大概我们如果从这些圣经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得出来，大概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就是指着主耶稣最后回来。你叫弥赛亚回来，我们相信说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进到什么？进到他所建的殿， 然后从东门进来的。所以这个四十三节这里讲荣耀进来，不要忘记，就是将来预言来说，有一天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从那里进来，然后他设立的宝座在哪里，就在至圣所，这件事是肯定的，这个我想我们是很清楚的。那么大概将来的预言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我们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的资料，比方说吧，很明显的，你知道这个根据什么？根据这个这个诗篇二十四篇，众臣们呐、啊、头都要抬起来。那么我们知道说，因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很清楚，荣耀王是要进来的。不过讲到荣耀王要进来的时候，是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那个当然是指着圣殿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一定进到耶路撒冷是没有错，所有众臣们通通要抬起来，这个都是没有错的。那么大概的情形是什么呢？大概情形是这样，就是说在最后当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地球板块有了很大的牵动，我们已经讲过了，整有一部分的犹太山地变成洼地，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山呢就变成推的变成最高的一座山，那这一点都不错的。那么大概就在地球板块的时候，那个第三个圣殿就毁掉了。那么现在呢，第四个圣殿是我们主建造的，所以非常可能当他从橄榄山回来的时候，他仍旧坐镇在橄榄山，然后在那个时候呢，那么弥赛亚自己，当然这是属灵的，他就很自然的就把圣殿建起来。那么但是圣殿建起来，你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最高的山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圣灵做了一些什么样，你看圣灵呢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我们需要先看一下这个就是以西看一下这个该撒加利亚书，那里会给我们一点蛛丝马迹。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阿拉比亚拉巴，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山地一部分变成洼地，耶路撒冷比人居高位，所以你知道说当整个地球板块变动的时候，耶路撒冷还在高的位置上，所以可见呢，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摩利亚山的那个位，就是我们说过了，就在耶路撒冷那个位，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并没有变成洼地，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那块山地，那块还是维持在高的位置上。不过呢，根据什么？不过根据这个以西结书，我们再看哈，以西结书再回过头来看第四十章第二节。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里安置在至高的山上，不要忘记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山，现在变成至高的山，所以在山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那么指着什么呢？指着耶路撒冷城说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你知道根据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那个记载，等到地球表面移动，等到这个大地震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山呢，也是摩利亚山被推到最高的地方，但是耶路撒冷呢仍旧在高的位置上，这个并没有变成洼地。那么这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给我们大概看出来一幅将来可能的图画。因为我们讲过，当主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是橄榄山是分作两半的，就是你看这个如果圣殿山，这边是橄榄山，橄榄山呢结果分成两半，一部分往北移，一部分往南移。那么橄榄山跟摩利亚山，这根本就是指割的一个山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看等到那个时候地震发生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橄榄山裂开了而摩利亚山仍旧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根本就在同样一个地震带，所以不可能的。 所以尤其如果城里面的人要逃走的话，那城里的人在哪里呢？这是摩利亚山，城里的人在这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橄榄山裂开了，城里的人还是出不来的。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根据刚才圣经所给，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说，这个既然这个摩利亚圣殿山是摩利亚山现在变得最高的，而那个城呢还是在高的地方，不过不是至高，所以你可以想象说，根据这两段圣经比在一起，你就知道说，不光是这个分开了，不光是这个西乃山分开了，而且很明显的摩利亚山也分了。所以你看圣殿山的部分就推到北边变成最高的山，那锡安山本来是最小的山，但是现在呢神把它这最矮的山，但是还是一座山呢，然后它的周围神仍旧借着板块的移动还是把它放在高的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神分别的工作。本来呢你看圣殿跟这个大卫的宝座跟这个所罗门的王宫是极有一墙之隔的，那现在弟兄姊妹，主回来的时候不光叫橄榄山分开，而且很明显的摩利亚山也是被分开了，所以在西边的这边的人才可以沿着这个山谷才可以一路上逃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神自己所做分别的工作。今天你看，就做传统来说，没有一个犹太人他愿意把圣城跟圣殿分开，不可能。你今天怎能要他们的命？你讲到旧约一定讲到摩西，讲到旧约圣殿一定讲到所罗门的圣殿，谁敢挑战摩西的律法？谁敢挑战？谁敢挑战所罗门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讲到摩西的律法，就要犯那个律法，一定有石头打死。谁敢干犯圣殿，一定有石头打死。律法是摩西的，圣殿是所罗门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是谁能够叫这个顽固不化、根本不可能的多少年的传统，代表整个的犹太教？但是弟兄姊妹，最后神能做的就是他怎样借着怎样扩充我们的度量，他也怎样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最后弟兄姊妹，把几乎在旧约的时候变成金科玉律的，是绝对不可以更改的。你如果要把这个圣殿跟圣城分开的话，那这个本来已经是连体婴了，这根本办不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主回来，荣耀回来是要做这件事情。这个原则什么？这个原则就是殿的原则。这个原则什么？这个原则就是分别为圣的原则。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神这样做？因为当初神用指头画图的时候，等到神让大卫找到那块基地，那块基地本来就在耶路撒冷人的北边，根本就是北边，所以这是神当初的旨意。所以最后还是归回神永远的旨意。人可以用办法，没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有权柄、更有手腕、更有能力了。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人说，你看这是所罗门的殿，有的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其实他们说的这是所罗门的殿，这是所罗门的殿，所罗门的殿代表那个律法，代表那个传统，谁能够摇动他们？没有人。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殿乃是神荣耀回来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不光摩西站不住，当神的荣耀充满会幕，摩西站不住；当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的时候，所罗门也站不住。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这个就是绝对分别为圣的原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种嫉妒，像保罗那样的嫉妒？保罗说，我向着你们的愤恨，那个嫉妒乃像神那样的嫉妒。今天我们任凭教会世俗化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搬到教会，我们的意见都可以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是谁的主意，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事实，就是所罗门的王宫跟圣殿只是一墙之隔而已。那弟兄姊妹， 谁能够搬动这件事？没有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最后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荣耀一定要回来的，不过要跌破眼睛。你的圣殿太小了，你的圣殿就是所罗门的圣殿，你的律法太小了，你的律法只是摩西的律法，你的献祭太小了，你的献祭只是旧约的献祭。那现在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一切要回到他原始的旨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做了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那有一件事我们大家要记得的，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圣殿的中心是至圣所，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后中心是至圣所。但是什么是圣殿？人堕落犯罪以后，至圣所很重要，但人犯罪以后，至圣所和罪人中间是两下隔天远，根本是十万八千里的遥远。至圣所可以在你的隔壁，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妇人院里面，可以说至圣所在隔壁，但是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的神不知道有多遥远，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圣经，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要给我们一个教训，什么叫做圣殿？如果光有至圣所的话，你有很好的理想，你永远没有那个道路，永远达不到。一瓶的花篮，一瓶的水果放在空中，你达也达不到它。以色列人不是没有理想，以色列有理想，但以色列理想从来没有达到，这是虚空的虚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有理想，你可以有目标，但是我也告诉你，你怎么达到那个目标。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那个路的起点是哪里呢？起点是祭坛。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不能够死在耶路撒冷城。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根据希伯来书说，主耶稣是在城门外受苦的。那请记得，哪里有十字架，哪里才是真正的祭坛，这里才是圣殿的开始。否则圣殿是一个遥远的梦，圣殿对你和我一点的关系都没有，一点的好处都没有。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你看见吗？他们人就读圣经，人就祷告，人就在会，在这个所谓的会堂里面，他们的罪怎么办呢？圣殿没有了，你能牵牛牵，他们罪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心中痛苦没有人能解决的。但是弟兄姊妹，实在说他们不需要痛苦，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已经做成了救赎的功夫，他们就是不肯相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是走投无路的。他们的旧约是真的，那代表什么？代表理想，代表至圣所，但是怎么达到那里没有人告诉他们的。所以是我们的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圣经说我们的主就死，就怎么在受苦在城门外。所以最后呢，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把所有的垃圾都丢在城门的外面，圣洁的人才可以死在城里，所有不圣洁的人垃圾要丢在城外，他们把主耶稣当垃圾一样丢到城外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请记得主耶稣是在城门外受苦，是在城门外钉十字架的。所以等到主耶稣完成了他救赎的功夫，真正的圣殿开始了。因为你知道说，因现在是真正的这个祭坛，现在有一条路是一直要达到哪里？达到至圣所。那这一条路是谁为我们开的？是主耶稣为我们开的。所以弟兄姊妹，真正圣殿的开始是从十字架开始的。如果我们的主是在城外钉十字架，所以圣殿和圣城当然是分开的，怎么不是分开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当初的原则，最早最早他当初的心目中的目的就是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画图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圣殿所在的位置是至高的， 圣洁的性质也是至圣的。所以弟兄姊妹，借着地震，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最后你看见完全分别出来，好像那个云彩遮住摩西跟以利亚一样。那到了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到了以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你真的好像到变化山上一样，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叫什么？这叫做圣，这叫做至圣。所以你拿什么来衡量圣呢？很清楚，它是相对的，所以很清楚，你是和基督来做比较的，乃是和至圣的来做比较。请记得保罗到了晚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应该很圣洁的，是不是？但是当他和神的荣耀比较，大家都知道说神的荣耀乃是显在主耶稣的面上，当他面对面向着主的时候，他觉得惭愧，所有的测量都叫我们惭愧。所以弟兄姊妹，再一次神把保罗再分别出来了，从圣洁到圣洁，从完全到完全，保罗慢慢在恩典中就长大了。所以以西结的测量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原则，就是分别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神自己，是什么？如果地震代表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他的家，神的殿，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摆在最圣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随便污秽他呢？君王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我们的主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而当初你记得，就是因为以色列人逼迫神，他们污秽缘故，所以神的荣耀就撤退了。现在神的荣耀回来了。那弟兄姊妹，神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现在不是回到原来的殿，回到另外一个殿，但是当然根据还是根据那个殿，你看你们基本的还是不错，但是现在要带回到什么？带回到神原来的旨意。就着圣经来讲，你能说所罗门的圣殿不合乎圣经？当然合乎圣经。所以有的人就变成死守律法了，把这个东西当作基戒的。不错弟兄姊妹，仍旧是摩利亚山，但是摩利亚山高多了，你想得到吗？仍旧是摩利亚山，摩利亚扩充了，这个是所有那些守固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能做梦做得到吗？还有在所罗门的，在以色列的光中，今天谁敢把圣城跟圣殿把它分开的？没有人真做这件事。但是弟兄姊妹，人办不到的我们的主都办到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建造他的殿，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要从东门进去，很轻易从那里进去，然后呢他也要进到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门通通要抬起头来。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大概你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当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不光是橄榄山分开了，那么摩利亚山也破裂了，因为有水流出来。那么大概你看见神就把摩利亚山跟锡安山就分开了，锡安山是和大卫的城发生关系，而大卫的宝座在那里。所以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最后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不要忘记圣殿是在他的北边，而且是在最高的山上，而且殿呢是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圣殿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分别的原则。现在我们讲的分别，你就知道神做了何等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觉得这个人情上各方面来讲有什么不好呢？但是不，你看见神做的事永远是把我们带回到他永远的旨意，若不是这样做，神的心就不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以西结的圣殿给我们看，神要的是上好的，不是次好的。 当你比较所罗门的圣殿跟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都是好的，但是一个是次好的，一个是上好的，一个是王宫跟圣殿只有一墙之隔，另外一个神借着万事互相，就他不止震动地也震动天，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真的做了分别的工作，从此以后圣殿永远在最高的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乃是叫人看见只有基督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肉体带进来，什么时候把我们的主张带进来，弟兄姊妹，你最好的主张最多像所罗门一样，你能建造的最多，你能做的，在我们人这个能做的最多的是所罗门的荣华所给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只要是神基督建造他的房屋，只要这是他的教会，只要这不是社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所要做的。所以十字架是要我们命的，他的分别不是普通的分别。我们说我们与世界分别已经很好了，是不是？但是不在这里，如果你懂得旧约，你懂得以西结书，你就知道神的要求是最高的。那么原则是变化三的原则，就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不能把主耶稣放第一，其他放第二第三，步你这样一放就是亵渎我们的主，你就把我们的主从圣的地位拉到俗的地位来。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则。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我想我们看几节的圣经好不好。看几节的圣经，第二十节，第四十章二十节，他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门洞的位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你要注意啊，这旁三间那旁三间。然后呢，二十四节，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特别注意先前的尺寸，那个尺寸就是当初怎么量北门的，现在也怎么量南门。那如果我们来量的话，我们说北门跟南门都是一样的，所以既然北门量过，南门就不必量。不，你看见北门量过，南门照样要量，而且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三十二节，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东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读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在整个圣殿里面有一种情形叫做对称。什么叫对称呢？这旁三间那旁三间，你知道这是对称的。你想到这个东门、南门、北门的时候，你想到内院的三个门，你就发现它和这个外院的三个的门是对应的。外院的三个门，它的门洞在里面，而那个根本是在外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种对称的情绪，你看见没有？你如果站，你如果这个，如果你站在内院，你看见那个门，那个门洞是往里去的，你如果站在外面，那个门洞也是往里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外院是在内院跟墙外中间的，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是往里去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这里中间有对称的情形，有平衡的情形。所以现在你读以西结书，你就发现以西结书特别给我们看见它有一种的对称。那这种的对称能说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我想我稍微再把它解释一下好不好，我们再把那个对称如何再把它复习一下。所以我还要给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图，还是这个图就好了。你看呢，当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没有注意到，这是500×500。那么我们看一个东西对称的时候怎么看的，一定有个基准线才可以。比方说，我说我这个人是对称的，神创造我们，你看鸟一定有两个翅膀，人一定有两个手，然后呢一定有两个腿，两条腿。但神的两个，神没有把两个翅膀放在一边的，没有，是刚好一边一个。今天的人也这样，神没有把两只手都放在这边，没有的，或者这边两只手，这边一个也没有，不是，因为神要的是对称。所以什么要对称呢？你要找的基准线，那基准线就是我中间这条线，你只要从这里基准线这条下来，那么你看这个神所创造这个人，你看这边有眼睛，这边有眼睛，这边有手，这边有手，这边有耳朵，这边有耳朵，这叫什么？这叫对称。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许多的美啊，是从对称来表现出来的。一个东西美不美，你就要看对称不对称。为什么鸟是美的？为什么人体是美的？因为当神创造的时候，你看见他根本就给这个人是完全对称的人。那这个对称叫什么呢？叫做中央对称，又叫做镜子对称。我姑且说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有个句子哈，叫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看这是一句话，上海自来水，你要横着写啊，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么这个这边的上跟那边的上是对应的，这个海跟那个海是对应的。而且当你有这样，这个叫做中央对称，头尾对称，你看见吗？然后第二个跟第二个对，第二个倒数第二个，第三个跟倒数第三个，这是对称的。所以呢，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如果英文的话是Isaac loves Rebecca as much as Rebecca loves Isaac。 所以你看这样读下去，头跟尾都对称。而当你这样对称的时候啊，你可以从左往右读，也可以从右往左读，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中央对称的。所以神创造人，创造鸟也是这样，它一定是个中央对称。那当然你要找那个基准性，要找那个镜子。所以如果你从这里到下面的话，你只要能够找到基准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出它对称的情形来了。好，现在用这个观念我们来看这个圣殿。你来看这个圣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很明显的它有个基准点，有个最中央的一个点，你一定要抓住那个点才可以。那么好了，首先呢，这个是500，这是500，所以呢一共是什么，一共是25个100×100。那我们记得像这个是100×100，所以100×100有好几个单位，告诉我们说在圣殿里面是以100×100来做单位的。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个100×100有几个呢？有25个。那么25个里面有一个最中央的一个是哪一个呢？这个。而这个最中央里面的中央是什么？是祭坛。所以现在清楚，现在明白了，这个圣殿所以是圣殿，在这个整个神的计划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把祭坛放在最中央的位置，所以呢这是基本的基准点，这一点是清楚了。然后呢至圣所在里面，你如果从这里到至圣所，你可以画一条线，这条线可以从东门出来，可能这边通不出来，这样一直这样下去的。那这根线就像人体中间这根线一样，然后你注意，你就发现说这边和这边是完全对称的，这个门这样，这个门也这样，这个门这样，这个门这样，你看见吗？这个进来，这个也进来。所以你记不记得，你如果只讲内院，只讲外院的话，你看这里一个，这里一个，是根本是对称的，你看见一模一样。这讲这个也在，这个一个跟这个一样，根本是对称的。那么现在当然了，因为你知道没有西门，如果有西门的话那就好办了，如果有西门的话，那不，你这个画一根线也可以，然后可以这样对称，但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这个圣殿里面，它的对称是这样对称，就是说以圣殿以祭坛做一个点，再连上另外一个神的宝座做一个点，然后呢你可以连成一根线，然后呢它左边跟右边它是完完全全对称的。那么弟兄姊妹，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背后一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教训。那现在我们来看那个点在什么地方。好了，那我们啊，对，我可以把它。好，如果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你就知道是一幅完全对称的图画。那么对称是什么意思呢？对称简单来讲就是平衡。这个鸟为什么它有两个翅膀，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只有这样它才能飞的。如果一个翅膀掉了，它一定是绕圈子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生命能够健步如，一个生命能够走，能够行动，像人也这样，你看这个左右的耳朵是平衡，什么时候不对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就不平衡，你这个人就会转来转去，一样道理。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失去了个翅膀是转的，什么时候人去失去平衡，你就觉得天旋地转。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所以是平衡的，今天这个世界所以是稳定的，你看见说神是借着平衡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看见整个的圣殿是平衡的时候，是对称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它的起点，它的起点是祭坛，换句话说它的起点乃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永远做平衡的工作。但有一个危险，当我们讲十字架道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它讲成不平衡。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今天讲十字架讲到叫人害怕的地步，有的人读盖恩夫人的这个馨香的墨药，读完了他们觉得害怕，而且你看见盖恩夫人呢，她有一些的做法叫人害怕。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她穿一种背心，那个背心里面都是铁钉，那个铁钉都是朝身上的，所以是翻来覆去的，他在那受苦。弟兄姊妹，这个苦是谁给他受？他自己给他自己受的。有的时候他拿石头放在鞋里面，他觉得真是痛苦，为了主愿意受苦。弟兄姊妹，谁给他的苦？他自己给他的苦。他长天花，他本来可以不长天花，结果他还长天花，他故意去靠近他，那怎么不长天花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有问题了。那如果像盖恩夫人那样，那不是很苦吗？这个结婚已经很痛苦了，再来个公，再这个结果呢，先生欺负他，先生欺负他也就罢了，结果婆婆欺负他，两个联手起来，那最叫人不能忍受，连佣人都欺负他。那弟兄姊妹，这叫十字架吗？十字架是长天花吗？十字架就是指着这些来说的吗？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很多人读馨香的墨药都没有读完的，都读完前面太苦了就丢下了，然后印象就是什么？印象十字架就是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表示什么？只有这个鸟只有一个翅膀，当然飞不快，而且根本转来转去在原地踏步的。如果你真的把盖恩夫人传记读完的话，你才发现说十字架和宝座是连体婴的。神给我们十字架，神同时给我们宝座。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忘记，如果光有没有十字架，光有宝座，你永远达不到。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经过的，就是如此。但是现在你知道点在什么地方？因着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他就为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那最后就让我们能来到父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最后给我们看见，虽然从马槽开始，最后的终点什么？终点是宝座，终点是冠冕。所以现在你晓晓得了，如果神给我们十字架，他一定给我们冠冕；神给我们十字架，一定给我们宝座。神如果给我们刺，不要忘记刺的旁边就是玫瑰。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为着玫瑰感谢神一千次，有没有为玫瑰的刺感谢神一次？神给我们的不只是北风，这个不要忘记，歌中之歌说南风啊兴起，北风啊吹来。圣经里没有说北风啊兴起，没有的，是两种的风，不只是北风也是南风。所以弟兄姊妹，北风是十字架， 南风乃是冠冕，北风是十字架，南风乃是宴席。有的时候北风在前，有的时候南风在前。南风如果在前的话，你知道神如果叫我们受苦，他让我们先经过与他一同享受宴席。当我们与主同赴宴席的时候，你就得着能力，结果就能够经过那些痛苦，好像没有经过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不要听人把十字架讲错了。许多人讲十字架，结果只有十字架，所以最后是非常痛苦的，走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但是不，你去读圣经，讲死一定讲复活的，死和复活是连体婴，刺玫瑰和玫瑰的刺是连体婴，十字架和冠冕是连体婴。你知道在宾州，宾州叫 Pennsylvania， Vania 是 woods 的意思，就是说是森林的意思。 Penns 是一个人的名字， P-E-N-N-S 叫是个人名的名字，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贵格会的弟兄。当他在伦敦的时候，因为真理的缘故，他就被抓关在 The Tower of London， 就是伦敦塔里面，那里面都是关了很重很有名的人。结果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是 No Cross No Crown，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就在那里写了这本书。后来神大用他，特别你知道后来他向皇帝要了一片很大的土地，那就是 Pennsylvania， 那都是一片森林。然后呢，他就让贵格会的人还有所有受逼迫基督徒可以逃到宾州来。他来到了宾州，这个地是皇帝赐给他的，他碰到印第安人的时候，他不是拿回那块地，他是用钱从印第安手里买回来这些地，其实这个地已经是他的了。贵格会的弟兄们，当他对付印第安人的时候，他明明知道印第安人有的时候会来会抢会杀的，但是贵格会的人从来不拿武器的。许多贵格会的人，他们宁可死，他们要神自己来保护他们。所以你看这些人在宾州那一带，他们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在这个贵格会，在这个谁呀、啊？在这个在什么？在这个宾，在这个 William Penn 以前，很多的很多谁呀、啊？很多这个清教徒已经来了，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 Boston 到这一带，这就是清教徒。所以我们说，整个的美国是以圣经立国，当然讲的这帮清教徒，但是没有想到清教徒对于谁的误会最厉害，对贵格会的误会最厉害。所以最早有一帮贵格会到了那里受逼迫，这个逼迫不是罗马教会的逼迫，是受这些清教徒的逼迫，有的耳朵被割下来，有的舌头被拿下来。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为着主实在做了美好的见证，就是所谓贵格会的弟兄们。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读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是根据圣经的价值不错，但是基本的不是采用清教徒的精神，是采用了贵格会的精神。那弟兄姊妹，谁会想到当 William Penn 坐在监牢里面，他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他的影响呢，影响了整个的美国。今天讲民主也好，讲自由也好，或者讲人权也好，弟兄姊妹，谁的贡献是最大的？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在 William Penn 来讲是受苦，关在 Tower of London 那根本是罪犯之一，但是结果他用他一生做证明，说没有冠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从马槽开始，最后达到宝座的。所以他生长的起点是马槽，终点是宝座，但是经过哪里呢？是经过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乃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光讲十字架，你没有讲宝座，换一句话说，你只有十字架那个点，你找不到对称那个线。原来是因着我们的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线，十字架乃是引我们到宝座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有两个翅膀了，现在你看见十字架乃是达到丰收的途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那幅图画 就是对称的图画，那就是圣殿的图画。所以讲到无论个人的生活，无论团教会的生活，请记得那个生活是平衡的，是对称的，有两个基准的点形成了一个基准的线。基本的点，起点是十字架，终点是什么？是宝座，是冠冕。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如果你光讲死就太悲惨了，但是不，死的背后是复活，死是软弱的，复活是刚强的。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就知道今天如果回到神的旨意，你看见在这个以西结圣殿整个的结构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一幅非常非常对称的图画。那我们刚才讲过盖恩夫人，盖恩夫人呢，这个我们说过她实在很苦，是不是？那么她所受的苦呢，大概是16岁一直到28岁，她16岁就出嫁了，结果嫁了一个比她大了22岁的丈夫。那么然后呢，后面就很多的故事，那么所有她所学的功课都是那一段学的。但是感谢主，就是从她16岁到28岁那段时间，她一面我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个盖恩夫人特点在什么地方呢？盖恩夫人特点就是拣选十字架。什么叫拣选十字架呢？苦难不等于十字架，一个难看的面孔不等于十字架，一个难听的声音不等于十字架。你嫁到一个家庭里面，婆婆怎样，这不是十字架；丈夫怎样，这也不是十字架。所以不要忘记，世界上很多的人都经过苦难，世界上很多人都做人媳妇，世界上很多人都做人婆婆，很多人有丈夫，很多人有无理的这个上司，有无理的下属，这个不叫做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呢？什么时候这些苦难可以等于十字架呢？那就是每一个苦难，当圣灵对我们解释的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自己要引导我们进入十字架的真理。什么叫十字架真理？所以当圣灵对我们解释了，给我们解释了，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丈夫是神对你最有益处的，没有人能改良，没有人能改变，没有人能对付你。但是现在神爱你的缘故，神给你的丈夫是个定做的丈夫。那弟兄姊妹，从前你不服的，从前你觉得为什么我命那么苦，为什么别人的丈夫都怎样怎样，别人的妻子都怎样怎样，弟兄姊妹，当你不平的时候，那个不叫的十字架，那只是苦难就是了。等到有一天圣灵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告诉你说，这一切是为着你的好处的，所以神没有做错事，这个丈夫是个最好的丈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从听见圣灵的声音，你从神的手中接过那个苦难，这个就变成十字架了，这个叫做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不过有一个条件，你怎么听见圣灵的解释呢？除非你在他的脚前。你忙在世界里面，忙来忙去，你忙你自己的事，你从来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圣灵怎么对你解释？所以这就是盖恩夫人的特点。盖恩夫人是一直学习坐在主脚前的，所以她也一直能听见圣灵对每一件事情的解释的。最难解释的是用人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但是等到他看见说神用这个用人来帮助他的时候，他才晓得神是优待他，神不是苦待他。圣经里不是有一句话吗？神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他们发达，他们横动，他们像皇家一样，他们出巡了，结果呢，神让车辆从我们的头上压过，这是何等的卑微，这是何等的难堪。今天一个人能够软弱没有用到这个地步吗？能用你自己的头做别人车辆的垫底吗？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带到火，经过火，经过水，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地步。弟兄姊妹，如果你听见圣灵对你的解释，你就看不见无理的丈夫，你在无理的丈夫背后，你看见神的荣耀。当你这个时候你服下来的时候，这个叫做背起你的十字架。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十字架背起来以后，那这个时候盖恩夫人，你知道盖恩夫人本来很骄傲的，她觉得自己很美丽，一点都没有说。等到这个有一次英国的皇女王来见她的时候，要把她带回到英国去，她实在是很美，她自己也觉得很美，她自己也自己因着这个缘故，她就骄傲起来了。她也是贵族的一个夫人，当然这个佣人算得什么，她当然可以对付他们，请她走路很容易的。但要请她走路以前，圣灵对她说话，她与你是有益的，你不能让她走，你让她走了，你就失去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功课，不是你不能做，你可以做。所以你看见盖恩夫人就这样学习，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学下来。所以学一共大概从16岁一直学了12年，到了28岁。那感谢主，我们很多人读到这一段就停下了，再不读了，因为太苦了。所以信箱摩押从来没有读完的。那你再读到后面就不同了，后面你就看见丰收了。为什么神用盖恩夫人，你慢慢就懂了。那么到了28岁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一个感觉，觉得现在他所学的应该能去帮助别人。他怎么帮助别人？他是个寡妇，最多是个有钱的寡妇，他还没有忘记他的本分，所以他用5年的时间处理他所有父亲的所有他丈夫的遗产。所以5年以后，所有的账弄得清清楚楚，他为人做人的一部分可以说仁至义尽。那这个时候呢，他觉得他应该自由了。他本来想着要不要改嫁，或者要不要进尼姑院、修女院。最后呢，神给他觉得你应该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做日内瓦。到现在他还不知道神为什么叫他到日内瓦去，结果呢，他要去日内瓦。然后呢，有一天这个日内瓦就来了，日内瓦大主教就和他谈话，结果没想到日内瓦大主教看上他的钱，不是看他所学习的，他觉得你很有钱，一定可以帮助在那个附近有钱人，所以他说你不可以去日内瓦，因为去日内瓦太危险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说就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展那个福音的工作，所以可以说日内瓦根本就是改革的天下。那你跑到那里去怎么可能呢？你根本是一个他，我们不知道盖恩夫人生是天主教徒，死还是天主教徒。按我们来看，这样的人你怎么得帮助？这样的人跟日内瓦有什么关系？但是奇怪，神呼叫他去日内瓦，他觉得他该去。那最后呢，那个大主教告诉他，这样好了，日内瓦你不要去，但日内瓦旁边呢有一个地方叫葛茨，你可以到那里去。所以呢，他就到那里去了。那么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在一路上他坐船的时候，刚好路上在这个他坐船的时候，那个船就是塞纳河嘛，大家到了这个巴黎，你知道那个很有名的塞纳河，如果你再往南开没有多久，那有的地方刚好就在树的旁边呢，所以他那个小女儿就5岁，就用那个树枝啊，就做了好多的十字架，那当然他们还是罗马教那个背景的，然后就放在他妈妈的身上。那么这个很稀奇啊，当他这个盖恩夫人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结果呢有人，他女儿给他这样的安慰啊，然后最后呢他做了花冠就放在妈妈的身头上，她说这些都是你的。所以虽然5岁的小女孩不懂得什么，但圣灵似乎给她看见说，十字架与冠冕是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主把她带她到她不知道的地方去，她的确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她还是顺服了。所以最后呢，他就在葛茨就开始他的工作。那么起头他以为他只是做一点好事，慈善事业，但是没有想到神做了一些事是他自己不明白的。就在那一代神就使用他，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找上门来要从他那里得着帮助。所以到了不久他就写了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简易祈祷法》，就是把他自己所学的来告诉大家。结果没有想到就引起教会当局的嫉妒，最后告诉他们说，你现在不能在这里再待了，你一定要回到巴黎去。那当然他们也造了一些谣言，什么道德上啊，什么地方造了许许多的谣言，结果他就回到了巴黎。那么很稀奇，弟兄姊妹，一个寡妇现在在日内瓦那一带不能做工了，现在回到巴黎能做什么呢？结果神打开了一扇门。我们知道说你到巴黎去都一定要看凡尔赛宫，凡尔赛宫是欧洲最大的皇宫。凡尔赛宫是谁建起来？是路易14建起来的。路易十四很有名的一句话，枕就是国，国就是枕，我 I am the state， 我就是国家。 所以讲到专制的时候，没有人能超过这个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只比盖恩夫人早十年而已。好了，那么在那么这个皇宫是谁？他盖的，是他自己盖的，就是他把凡尔斯宫盖起来。后来你知道，他几乎用国库的四分之一到一半来维持这个凡尔赛宫，因为他把所有那些贵族们通通把他们招聚到凡尔赛宫，可以住几万人的就住在那个村子里面。所以这就是今天大家去看的凡尔赛宫。哎，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盖恩夫人她的著作，还有她慢慢就引起别人的注意。没有想到呢，有一班在宫里面有一班的姊妹得到帮助了。所以后来呢，盖恩夫人有机会能到凡尔赛宫去。40岁她坐了牢，过了7个月放出来，为什么？是皇后把她放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一直到现在，你特别注意这个天主教替盖恩夫人做传，你知道当初是他们逼迫盖恩夫人的。那么说他什么跟这个神父怎样，跟那个神父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污蔑的话。但是你仔细去读那个他们所写的百科全书，他说讲到盖恩夫人的行为是无懈可击，这是回过头讲的。他说尤其是在那个非常腐败的凡尔赛宫里面，那些妇女们，那些贵族的妇女们，他们所做的见证是没有话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到神能用盖恩夫人，她就是从16岁到28岁她所学的那些，现在神能用她吗？果然神用她。那不光用她，后来当然引起更多的注意，那教会更注意她了。然后呢，他们就说你不可以再讲了，因为他们觉得他所讲的几乎是异端呢。为什么是异端呢？慢慢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读盖恩夫人不觉得稀奇，因为我们已经得过因信称义的教育，我们得了加尔文的帮助，我们得的马丁路的帮助，很多地方是想当然耳。但是不要忘记，对一个完全困在罗马教环境里面，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日内瓦，什么都不晓得，那你想说神会教导他吗？很稀奇。如果他坐在主脚前，主就给他许多的教导。他是奥秘派，天主教里面太多的奥秘派，为什么别的奥秘派都不是异端，他的奥秘派是异端？原因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圣灵亲自教导他的结果。结果后来他们就用什么？他们就用这个，就有一个委员会专门要审他的案子，就是到底他是不是讲异端。他们就把最有学问的人通通放在一起，结果他们就在那里讲这个，就在那里研究说，问说到底他有没有什么，到底他有没有问题。好，结果他们就花了好几年，那最有学问的人通通放在一起，最后呢结果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盖恩夫人他所写的东西分成几十条的话，在这几十条里面有20条有问题。20条问题在哪里呢？20条里面所讲的其实就是加尔文，就是马丁路德他们所讲的，一切都是恩典，不在乎你苦修，不在乎你怎样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是很大，这个对于这个天主教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最后呢，就根据这个就把他关起来了，一关就是7年。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为什么神要叫他日内瓦吗？神要叫他日内瓦，实在说来，神要叫他看见日内瓦的弟兄姊妹所看见的。他没有去，神界的环境也不许他去，他应着在主的脚前，他读圣经，结果他看见的和他们的看见的是一样的，所以他就坐了监牢。到了最后4年，住在巴士底狱，那是法国恶名昭彰的监狱。你知道 Voltaire 很有名，那个无神论的也在那里关过，那是最苦最苦的监狱。等到他要放出来的时候，路易十四和盖恩夫人签了个约，你可以出去，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讲你在巴士底狱里面受多少的苦，你不可以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受了多少的苦，不过他在巴士底这些监狱里面，他写了好几首诗歌，有一首诗歌《我是笼中小鸟》， 也在监狱里面，他说我所看见的石头，每一块的石头像宝石一样。那这一次我们好多弟兄们到法国去，特别去看盖恩夫人的监狱，那个监狱有一个已经在法国革命摧毁了，那是在巴斯底狱，另外一个到现在还在。我们可以在那个，就在那个广场，就在那个监狱的旁边，那这一次我们能一同在一起唱盖恩夫人所唱过的歌。那弟兄姊妹，盖恩夫人被监禁了，最后呢，她最多留给我们的乃是那些诗歌，我们看最多就这样了。等到她放出来以后，她54岁就放出来，69岁才被主接走的。结果呢，这个教会下一个命令要封口封闭，你从此以后你可以得到自由，但有一件事你不可以再讲了，不可以再写了，什么都不可以。就在那个时候，他的著作就流到了荷兰，流到了好多地方，许多人得到帮助。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他的自由，虽然等于是软禁，他什么也不能够做。最后呢，他就这样的被主接走了。但是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以后，盖恩夫人的作品才让全世界知道。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得着盖恩夫人弟兄的帮助。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盖恩夫人受那么多苦，但是问题不是苦，苦对她没有帮助，对我们也没有帮助。她在苦难里面所学的功课，圣灵对她的解释，十字架弟兄姊妹一定是要引到至圣所，一定要引到宝座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以西结圣殿的光景。那最有意思的一件事，等到我们访问他生长的地方叫做蒙塔基斯，我们就去了。那个蒙塔基斯就在一个森林的旁边，那是非常美丽的森林，那个可以说是风景区。所以盖恩夫人呢，在长大，她33年都在那个地方，她写了一首诗，有的诗根本就在这个森林里面写的，她实在学了很多很好的功课。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盖恩夫人生于斯长于斯，她就是生长的地方叫做蒙塔基斯。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我们到了蒙塔基斯，我们才发现一件很有趣的故事，就是1919年到1920年代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事。第一是五四运动，到了1919年到了1920、21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正式的成立了。所以我们要想说，近代的中国如果我们注意它的演变，那的确是1919到1920可以说对中国呢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李时珍，李时珍本来是搞革命的，那就是孙中山革命搞革命的，结果他到了这个法国去，到了法国他本来写军事，结果不行，这个法语也不行，所以后来他就到了蒙塔基斯去。蒙塔基斯是个离巴黎大概南边100公里的一个小城，这是盖恩夫人生长的地方。那么这个城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农业学校。结果呢，这个李时珍呢就在农业学校里面就学了，后来完了以后，他发现呢，这个法国人呢从来没有吃过豆腐，所以他就介绍，就开了个豆腐公司，专门教这个法国人呢这个吃豆腐。那么教他们，的的确用大豆嘛，后来他也学的非常非常好。然后他有一个抱负，就是说希望呢能够把很多的中国人年轻人，希望能够把他们把他们引到法国来，让他们好好的留学。所以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啊，叫做勤工俭学运动。那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就在1919到1920年，有2000个中国留学生是到法国去。所谓勤工俭读，就是半工半读的意思。你在巴黎不能够半工半读，你到了那里可以，因为你到那里你可以什么事都不做。比方说邓小平到了那里，他这个起头他16岁到那里，那么到时候你钱从哪里来呢？所以他本来想读书，但他没有办法，只好在这个橡胶厂里面，这个橡胶厂现在还在啊，就在那儿做鞋子，他根本准备在那做鞋子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根本是在那里，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机会读书。所以2000个留学生都是很有抱负的， 都是很有理想的，这个到了那个地方，刚刚好又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没有多久，那都是在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这个2000个留学生到了法国，那这些人呢后来给中国带来个很大很大的影响。那在蒙塔基斯里面就有了300人，这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人除了邓小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后来呢，就所谓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少年组最早在巴黎，就在法国开始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最近的中国近代史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你看见说有许许多多的人，最早的一批的干部可以说就在蒙塔基斯的地方开始的。所以现在蒙塔基斯根本变成朝圣的地方了，因为就着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讲，那最早那些最可以说当初有一个人根本是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最早在一起，在湖南就在一起，结果他到了法国，他一天到晚就翻那个字典，然后就读这个许许多多这个什么列宁东西什么东西，然后呢，然后就很多的主张，然后就写信回去告诉毛泽东说，我们应该立刻就成立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陈独秀还没有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已经这样做。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要看有一批非常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思想非常先进的这一班人，他们在哪里呢？都是在蒙塔基斯的。所以55年以后邓小平回到法国，他对法国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法国他的浪漫主义，还有那个时候当时的法国当时战后的那个情形，他造就了中国最早最坚定的一般的中国共产党人。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你要如果要解释近代的中国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蒙塔基斯是一个非常等于好像像个发源地一样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变成朝圣的地方。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在盖恩夫人她生长的地方结果不知不觉的和中国发生一些的关系，而中国最当现在讲的近代史一帮当时的年轻人就是在那里打工的或者在那里读书的。还不止这样，最后等到这个盖恩夫人最后被放逐到一个地方叫 Blois， 他的和他儿子一同过晚年的，结果那个也是周恩来后来读书的地方。所以如果宇宙中没有神，这个可能都是阴错阳差，如果宇宙中真的有神的话，现在我们要问怎么可能这两样东西会放在一起的，一个是盖恩夫人所学的功课，另外就是后来整个新中国的情形。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过去这几十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我们也知道基督徒所经过的许许多多，大家都很清楚的。那弟兄姊妹，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如果做统计，根据官方的统计，最少有4600万基督徒，那这是保守的，如果乘二应该不算是夸张的。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基督徒呢？周恩来讲过一句话，他人民有信仰神的自由，人民也有不信仰神的自由，政府可以选在站在不信仰神的这一边，所以这个政策就变成了后来的宗教的政策。所以如果我们读那一段的历史，基督徒所经过的种种，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蒙恩得救，这些人到底从什么地方来？没有一个布道家像格里汉一样，但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相信耶稣，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稀奇的，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在最早最早神在中国开始工作，就在这个工作的里面很稀奇，在这么多的书里面有一本书翻成中文的，就是馨香的末药，盖恩夫人的馨香的末药。这本书许多人大概除了圣经之外最熟悉的就这本书，很多人读这本书也得了这些书的帮助。 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你统计一下全世界读盖恩夫人心下默要，如果最多的讲人最多的一本，最多的人的话，应该是中国人，应该最被叙述最多的应该就是盖恩夫人的心下的默要。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懂得，也许神就借着盖恩夫人的心下默要，就预备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帮助他们经过风，经过雨，经过最深的苦难，他们所经历的只有神自己可以知道。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因着神已经把这个种子撒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有的人虽然关在监牢里面，有的人虽然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底下，他们仍旧能够与神交通，在最痛苦的时候，神圣灵能对他们解释，所以有很多的人他们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然后一代一代的下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在中国这么多的人口里面，将近一亿的基督徒，你怎么去解释它？现在大家明白了，整个以西结圣殿的中心点焦点是十字架，是祭坛，但是它有一条对阵线是引到宝座，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丰收。所以对于今天整个中国属灵的丰收，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解释是以西结圣殿的意象，那个原则就是对称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个人或者教会真的看见神是把这个原则赐给他的教会，现在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有许多的苦。当然我们在自由地区不一定是那一种的苦难，但是你看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在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有功课可以学，我们说为什么为什么，结果圣灵就会亲自对我们解释。感谢主，今天为主我们能交通于他的苦难，但是每一滴的眼泪，每一个痛苦，都是和宝座紧紧连在一起，都是和冠冕连在一起。在苦难里面你能看见神的爱，在痛苦里面你能看见主的笑容，在病床上你看见就像诗篇所说的，是神亲自为我们铺床的，这个叫做对称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讲十字架讲的一个不叫人害怕，不要讲十字架讲的一个地步叫别人就不背十字架。弟兄姊妹，你弃绝了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不要忘记，现在你很清楚了，圣殿一定在圣城的北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城外为我们受苦的。真正什么地方有十字架，什么地方才是圣殿的开始？不是物质石头木头的圣殿，乃是属灵的圣殿，从那里开始。如果讲属灵的话，弟兄姊妹，它一定是在城外的。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对这些就非常的清楚。好，我想对不起，我多用了一点时间，因为我们要把它告一段落，所以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